关注。希拉里·克林顿认为，台湾失去经济独立将影响台湾的政治独立自主性。中国大陆能吃掉台湾经济吗？民进党有党代表要求冻结台独党纲，也有党代表要求制定台独时间表并承诺执行。期盼与大陆打交道的民进党该如何处理台独党纲？冻毒就能够化解台湾岛内的台独思潮吗？感谢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跟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樊东林请假期间由我来代理主持。今天晚上的海峡论坛要跟大家一块来讨论的是中国大陆能吃掉台湾的经济吗？还有我们要讨论冻毒对台独，民进党进退两难吗？那么今天跟我一起在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嗨，博弈你好。
婉成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婉成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如婉成刚刚所介绍的，今天海峡论坛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呢，前半场呢是关于经济的这个话题的讨论，那么后半场是关于这个政治，特别是这个台独党纲问题的讨论。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所请到的是中国时报大陆新闻中心的副主任连俊伟先生到节目当中。连先生您好。
海峡听众大家好，然后两位主持人好，那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探讨这两个，一方面是有关经济，另外一个是有关政治的议题，谢谢。
感谢连俊伟先生到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婉成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谢谢博弈，也欢迎连俊勇先生、连俊伟先生来到海峡论坛。那么在我们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呢，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第一个话题讨论的嘉宾是布鲁金斯研究所东亚政策中心访问学者范琼丹。琼丹欢迎你。好，我们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跟观众朋友呢，您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免费的热线电话，您可以向两位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您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观众听众，请您拨00-8011489400。好，下面呢，我们就要正式进入今天上半场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了。中国大陆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大陆市场占了台湾总出口市场将近40%。前台湾副总统萧万长日前在一次讨论会上表示，台湾跟中国大陆越来越紧密的经贸关系已经引起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弹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指出，台湾必须决定要对中国开放到何种程度，否则将失去经济独立，而失去经济独立将影响台湾的政治独立自主性。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2周前访问台湾的时候则说，大陆经济发展的成果首先希望分享给台湾，不会把台湾的经济吃掉。那么台湾跟中国的经贸往来是不是已经失衡？过分的依赖大陆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大陆真的能够吃掉台湾经济？台湾如何能够达到经济自主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我想首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范琼丹女士。我们知道台湾的经济现在跟大陆是完全是密不可分了，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说，大陆那么大块地方，经济又起飞，市场那么大，那台湾要去做生意的话，那那么近的地方不是也很现成的吗？当然这还牵涉很多政治因素，我们先不谈啊。那么就从经济角度来看的话，台湾跟大陆经贸的这样往来，特别是台湾往大陆倾斜的话，是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是不是区域整合或者说两岸经济格局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我想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那目前两岸经贸的关系，其实不但是区域整合的经济整合的部分，也是两岸经贸合作整合的一些发展的结果。其中因为中国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跟它充沛优势的人力资源，造成它成为东亚产业链里面的重要的一环。那另外两岸的 ECFA 签署之后呢的产品的关税减免，还有一些服务领域的一些开放市场，也有助于促进两岸的经贸合作跟制度化。
嗯，那你讲是说还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发展、嗯、发展结果。
嗯哼，那当然，您刚刚谈到了 ECFA， 这个是两岸经济合作协议的这个一个非常重两岸经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了啊、哦。
是是。
对，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连俊伟先生哈，这个四年前两岸签署这个 ECFA 到现在，台湾是不是真的得到了经济好处呢？还是说大陆一直在让利呢？我们知道两岸的经济都是跟政治有关的，中国一直讲说我们要让利啊，让利让利，其实就是说我把好处先让给你了。那台湾到底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
是，我想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也知道说，就在这个 ECFA 它是类似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签署。那有关这种自由贸易基本的架构，就是说你有给，可是你一定也要让。那但是在这个我们也知道说，两岸的经济实力其实落差是非常大，尤其是。就说根据这个最真实的统计，大陆应该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经济体。那台湾这个经济又这么小，又跟大陆的这个连结这么的密切，所以说自这个客观的结构上，它就是一直依赖在大陆的这个整个经济结构底下。那在这个 ECFA 签署之后呢，其实它当然是更加的，就是说会加剧整个就是说台商到大陆的资本陆续去转移。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来，那因为台商在大陆的投资越来越多，那我们也知道说大陆它从去年以来所谓的调结构，然后它经济内部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连带的也就影响了这一些台商在大陆的一些问题，那这些台商的问题最终也会成为台湾的问题。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大概是最近以来一些人讨论，就是让利到底台湾得到了什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在两岸的经贸结构这种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因为我们知道说目前这个两岸经贸的谈判主要还是由就是说中共跟国民党目前就是说这个政府目前主要在谈判，那民进党跟一些民间或者说一些比较草根性的力量，他们是没有办法去介入这个谈判，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今年三月爆发了这个反服贸的太阳花学运。那当然之后国台办那边的立场是说，哎，未来会下基层所谓的三中一清，这个多倾听这个年轻人跟一些基层的声音。那这个也就是说透露说确实就是说大陆这种单方面的让利以来，其实都是少数的一些比如说旅行社或是少数的一些政经结构，它是一个获利者，可是它没有办法去汇集一些一般的大陆的民众，就一般的台湾的民众。但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所谓的恐共症或者说忧郁可能大陆会把台湾经济吃掉的这个疑虑就会越来越深。谢谢。
嗯，好好，谢谢连先生的分析哈。我想问一下范琼丹，你觉得这个大陆的让利，因为台湾在这两岸的 ECFA 当中，台湾其实对大陆开放是比大陆开放的要少哈、啊。大陆台湾方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顾虑，或者是这个收紧的地方。但是呢，大陆老是说我们让了你很多利，所以你要不要补充一下？你觉得我们你觉得这个大陆中国大陆的让利，台湾真的有得到好处吗？
其实有一些指标性的数据可以查来做一个考量啊。如果以目前ECFA 的早收清单来看的话，因为究竟已经过了四年了，其实有一些成果是可以来稍微去衡量一下到底成果是如何，是否是单方面的让利，或者是互相的一个互利的一个部分。如果以目前 ECFA 的整体的早收清单的那个成果来看的话，其实台湾方面的确是有增加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的迹象。嗯、那台湾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其实之前就早就有做过一些评估，就是 ECFA 整体会怎么样对台湾带来的好处。那其中有三个主要的指标是他们所提出来的，就是他们评估认为 ECFA 是可以提升台湾GDP， 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达1.65%， 那能够增加5%的出口，并且能够增加新的就业人口大概26万人。那如果以这个三个指标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根据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来看，台湾的实质 GDP 的增值，其实在2010年，就是在 ECFA 实施的前一年达到最高峰，在10.8%。其实它也是因为2009年的金融风暴基底比较低的原因，所以它特别的高。可是它就是一个最高点了，在那个后一年，就是ECFA 实施的第一年，它其实就是降至4.2%。 percent， 那就还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呈现评估上面所评估出来的那个增值的数据。那在5%的那个出口的部分，根据台湾海关的资料，那对中国大陆贸易的部分，其实在ECFA 实施后的第一年是有增加非常的多，就是增值达9.1%。那可是呢，在隔一年却降到负成长，负成长达3.9%。去年2013年的时候才恢复正成长，可是非常的微少，就是大概1.3%左右。所以今年的数据仍在观察中。那就26万的新的就业人口的部分呢，这其实比较难评估，因为究竟这个早收清单是 ECFA 所有的那个产品项目的6%而已，所以它其实真正的那个影响的程序可能还没有到时间可以评估。可是如果这个 ECFA 真的能够提供所有评估中的新的就业人口的话，根据台湾大学经济学教授林尚凯教授，他认为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好处的话，那应该可以降低失业率大概1到2%。那目前2013年的失业台湾失业率是大概4.18%。那自从2009年以后，就从来没有降过3.9%。所以这其实是大家也在观察中。那究竟 ECFA 是否是中方的单方让利，其实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因为在根据台湾天下杂志4月。报道中方的早收清单的产品在台湾是有增加它的市占率，从24%到30%，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可以想见是一个互利的一个方式。
但是一般的台湾的民众还是非常的担忧哈，是不是就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感受到它的真正的那个效果呢？一般来讲4年够吗？4年是不是已经可以看出些什么眉目来了呢？
我想可能不是时间的关系，因为 ECFA 目前还有一些其他的协议必须要完成才能够达到它的完全的效果，比如说服贸、货贸之类，目前还在争议中，所以现在只能看到早收清单的一些成果而已。
好，谢谢范承丹的介绍啊。好，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博弈，博弈，请你跟我们两位来宾继续交流。
好的，谢谢婉晨。那么顺着这个婉晨跟这个范承丹女士的对话，我们想先问一下在台北的这个连俊伟先生，就是刚刚这个范女士也提到，就是还有这个随着 ECFA 之后还有这个货贸服贸等的这个协议啊，需要去进一步的洽谈。那么我们也知道太阳花学运是由服贸所引起的，那么在这个太阳花学运结束之后呢，也有这个一些反政府的这个就反对这个参加反服贸的这个朋友，他们说下一步是要反这个自经区，因为他们认为服贸、货贸、自经区是这个一中市场的三部曲啊，对于台湾的经济会有很大的伤害，也伤害了台湾的自主性。您觉得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是，我想就这个说法，就是说，就任何一个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当然它都要达到就是说各取所需。那因为今天两岸的经济一个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说大陆它本身带有它非常统战的一个意味，就是说它的经济的背后，当然他肯定是希望台湾就此就是把你给磁吸过来，或者像香港这样，就整个经济的依赖完全都由大陆来掌控。那所以你说任何的两岸的交往，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大陆它这个背后的一个政治的目的。那在考虑到这个政治的目的这个大前提之下，那我们其实我们要来思考，就是说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台湾除了依靠大陆以外，是不是没有其他路可以走？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这条路是没有办法回避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夺回台湾的自主性？那我想第一个答案应该是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从无论是在民进党执政那8年，比如说像那个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这8年里面从10%几，然后一直成长到08年的时候是21.3%。那在这个对大陆的投资占整个占台湾的贸易的比重呢，也从33%多，一口气到了08年呢，已经到了73%多。那我想从这个数据就可以知道说，即使是民进党这个有效管理的这个前提底下，其实还是挡不住整个客观，就是往大陆它来获取比较低的这个人口的红利，或者所谓的比较低的土地的成本。那在这个大前提下，既然它是无法逆转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跟大陆来进行一些谈判。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加入一些其他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组织，是因为大陆在阻挡。那如果我们跟北京签了这些协议之后，北京如果 开放了之后，哎，那我们跟其他的地方去签的话，那反而会让很多台商他不用到大陆去投资，因为大陆跟韩国啊跟东协都积极在洽签一些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是已经签的，那所以说他这个是走的是两条路。那所以再回归到我们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是无法避免的话，那这些自经区或者说所谓的这种一中市场，那我个人是对这个是比较持保留态度，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应该我们怎么样透过谈判，就是说这个过程里面去吸纳这个台湾反对的力量，融入到就是把它这个阻力变成一个助力，就是说变成它是一个跟北京谈判的一个很有用的筹码。因为在先前包括福茂这个黑箱作业所引发的太阳花学运，大家关注的就是说你整个谈判好像似乎是一个黑箱的一个机制，或者说全民的参与的机制不够。那你说任何一个协议其实它在国内肯定会积极很强烈的反对，比如说像之前那个南韩在跟美国签自由贸易协定，那有人自焚啊，甚至都引发了长达这个四五年的一个谈判。那其实台湾也可以借力使，就怎么样把这些年轻人的意见，或者说怎么样把这些我们大家有疑虑，那我们怎么样呢跟大陆再来要求，比如说透过这一次的服贸协议，那之前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来台湾他也松口，因为之前在国台办的记者会里面有记者问到说，诶，如果服贸签了之后再改，那其实当时国台办发言人他的口径是非常硬的，他说两岸的协议必须维护他的权威性。可是当这个张志军来到台湾跟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在两次的这个会面的时候，那王玉琪是有提出说，诶，如果服贸过了之后立刻启动所谓的紧急的救济机制，救一些台湾人比较关心的一些条的一些协议的内容，比如说开放大陆来可以来投资台湾的理发店，或是投资这个台湾的印刷品，那把这些条文删掉。那张志军说他乐观其成，就是说他都持开放的态度，所以你看他整个口径又变。那这也是因为台湾有爆发这么多反对的力量，所以我是觉得说应该是政府要怎么去思考，就是说把一些反对的力量纳到我们整个谈判的机制，或者说怎么样去参与。我想把这些助力化成，把这些阻力化成一个助力，这应该比较是就是说我们正面去影响这个未来跟大陆经贸谈判的态度。谢谢。
好的，谢谢林主委。先简单的请问一下华府的范琼丹女士，就是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介绍到这个前美国国务卿希拉蕊，她曾经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中顾台湾说，这个我们台湾在跟大陆打交道的时候需要精明一点，同时要决定开放到什么程度。您觉得在台湾就有评论说，以希拉蕊对于大陆的了解程度的话，其实她是发出了很委婉的发出了一个微妙的警讯。您觉得您同意这样的一个观察吗？
我想台湾是一个开放性而且以出口为主的一个经济体系，所以它必须依赖它所有的那个出口的市场，所以对所有的出口的市场都必须要有一定的警觉跟它的开拓性。那我想对中国大陆的市场的依赖的确是造成民众的一些疑虑。那这个就像一般的公司如果过于依赖某一个大客户，其实对公司的长期营运是有影响的。那所以要如何达成所谓的互利多元化经营，分散营运的风险，这可能是营运这个健全长期性的一个方向，所以这是台湾当局必须要好好正视的地方。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完成。
好的，好，谢谢博弈。各位朋友们，您现在所收看跟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跟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赵婉成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跟您一块主持。今天海峡论坛上半场要讨论是中国大陆能吃掉台湾的经济吗？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来宾是布鲁金斯研究所东亚政策中心访问学者范琼丹，另外呢我们也请到了中国时报大陆新闻中心副主任连俊伟先生在台北一起来参加。我们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这个电话呢，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您可以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观众可以拨00-801-148-940。那现在我们有一些听众在线上等候，我们先来接一下台北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请讲。
好，大家好。那个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接受我们台湾的媒体商业周刊访问讲的警语，的确是在我们台湾来讲 的确是暮鼓晨钟了，希望马政府能够听进去啊，不晓得他能不能想出一些什么经济的对策处理我们对台湾的对外的经济关系，如何的让我们台湾的经济更加茁壮啊。就像那个已经爱上台湾待在台湾不走的美国前驻台代表司徒文，就曾经我记得接受媒体有某报访问的时候就说哈，那个台湾想加入 TPP 其实他不认为中国大陆是至少是最主要的因素，他并不认为的。那我是希望在美国将来能够在 TIFA 啊，跟台湾的 TIFA 还有 TPP 的方面哈，多加的协助，这样的话才有助于台湾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和不过度依赖中国大陆哈。谢谢。
好，陈先生刚刚讲到的，可能就是刚好范琼丹说的哈，你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嘛，是不是应该多多扩展哈？好，我们下面再来接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讲。
你好。我想，台湾应该估计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台湾的优势是什么？应该明白，就军事上、就经济上，你都无法跟大陆抗衡。你搞台独，更是行不通。台湾的优势是什么？台湾优势就是民主走在大陆的前边，就是台湾应该搞这个民主，是吧？两岸统一是两岸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希望，但是两岸之间的民主差距很大，是吧？台湾应该从民主这个角度发展这个优势，这是他应该看着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才能使台湾呢跟大陆两岸逐步的进行统一。谢谢。
好，谢谢这个河北的张先生。下面我们来接下台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喂，大家好。
哎，请说。
你台湾的国际市场有多大？那中国大陆的国际市场有多大？那么全世界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那都在中国大陆抢市场。那你台湾，你说是你要干嘛呢？你干脆就台湾就放弃大陆嘛？你有办法？就台湾有办法的话，就台大陆市场我不稀罕，我不存在的，那你都不要去。那就这样子嘛，那不然的话你要怎么样啊？
好，
那你市场你靠中国大陆，你不靠中国大陆，你靠苏联嘛，靠欧盟嘛，靠南亚嘛，靠美国嘛，哎，你可以这样子啊。就这么简单嘛。
好，李先生，李先生的观点我想我们很值得讨论哈，那待会可以请教嘉宾。下面我们最后来接一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大陆经济吃掉台湾这个说法本身好像有些误导嘛。做生意必须是双方都得利，不能说是蚕食或者精通什么的。好的，谢谢。
好，谢谢宁夏高先生。我想这个几个观众的电话我们先来回应一下。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连俊伟先生，刚刚这个观众台北黎先生说，哇，这个大陆的市场那么大嘛，台湾你放弃的话你怎么办呢？你去跟谁做生意啊？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因为您过去在中国大陆跑过很多年的这个财经新闻哈，两岸的这个商业啊，您非常熟悉，所以您觉得这台湾这个经济依靠大陆或者是倾斜的大陆，是不是变成我不得不依赖中国大陆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境？
是，我想就是说，重点应该是说，肯定是要依赖大陆，而是在怎么样依赖大陆的情况，又取得台湾本身产业的自主性。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亚洲四小龙的例子，在这个整个大陆崛起跟东协崛起之后，其实亚洲四小龙的地位就开始被贬义，那是因为大陆它本身也在培植它自己的产业，那包括像南韩跟新加坡，他们也是积极在跟发展大陆的关系。我想就是说，台湾的产业走到比如说从面板还有这个半导体，那大家都在讲说台湾的下一个产业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台湾目前的经济困境有很多是其实跟大陆无关的部分，其实还是占的比较多，就是说台湾怎么样去打品牌，因为目前台湾所有的产业都以代工为主，那像我们知道说韩国有三星，那其他的比如说像荷兰这么小的国家它有一个飞利浦，那台湾目前的困境说台湾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品牌，像苹果一样，他自己只要掌握了品牌，我们都知道说苹果电脑所有的产品几乎都是在大陆做的，可是这无碍于他，就是说他完全不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因为他毕竟掌握了他最终的智慧财产权跟最终端的价值。我想台湾最终的应该是要思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树立一个所谓的台湾自主的一个产业，但当你掌握了 或者说有一个全世界可能是你台湾这个最先进的技术，我想你有了这些东西的话，你到大陆可以跟大陆进行一个所谓的垂直分工的，就是说大陆就是帮你做一些低端的东西，那你台湾本身掌握这个核心的技术，我想这应该是台湾要努力的一个方向。谢谢。
嗯，好的。那么熊丹，你刚刚对几个听众的电话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一位听众提到，就是说，其实两岸的做生意嘛，就是个互利的方式才会长久。那单方面的所谓的让利或是一方面的一个依赖，都没有办法持续的长久的交往交流。那我想中国大陆对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如何这个经贸关系是而且是多样性的，而且双方都是在这个所谓的东亚产业链里面占有相当的一个地位，重要的环节。那如何利用善用双方的优势，能够造成这个互利，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比如说台商的一些技术跟营运的优势仍然存在，还有一些另外一些利基，像刚才来宾所提到的在这个技术啊产业方面，那中方有充沛的人力资源跟它的内需市场，其实这是很好的一个互补的一个关系，是可以好好的利用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中国经济目前来讲，它的经济发展对它的贸易伙伴其实有相对的那个影响力，其实台湾也不例外。那现在中国大陆在做所谓的再平衡的一个部分，就是从出口的导向，出口为主到消费的导向，另外它的经济增速也开始有在放缓的趋势当中。那这个东西这个趋势其实对它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台湾是个小的经济体系，是有会造成一定的一个压力。对，那所以目前如果大家都期待中国的所谓的再平衡是一个软着陆，那万一在一个非常万一的这个状况之下是个硬着陆的情况的话，也不免会大家对这个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火烧连环船的一个情况。那其实2008年的金融风暴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让大家能够多提醒大家如何用这个互利的方式能够长久走下去，
是一个长久的关系，健康的关系。
是
好，我们好像还有几位听众在线上等候啊，所以我们就赶快来接听众的电话。下面我们先来接是高雄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在我们线上。
我认为哦，
请说。
这个美国人管的太多了，这个你自己美国都靠大陆啊，日本、韩国哪一个国家不按的做生意？那我们会管控嘛？你美国你有种不按大陆，什么影响台湾的经济？你管的太多了，我们自己有我们有经济人才啊，会管控吗？那你日本、韩国不依靠吗？你美国不依靠吗？根本的话，那个讲这笑话嘛！你美国，你都要啊，是不是啊？
好的，谢谢高雄的杨先生的看法啊。下面我们来接台北的王先生。王先生，台北的王先生。
希拉雷讲这个话讲得太慢了哦。现在都是已经过度依赖中国了。他讲这个话好像是我们不好好做的话会依赖中国，其实已经过度依赖中国了。你看台湾跟日本的经济困境哦，有一半是美国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当然美国就强迫日元升值嘛，从差不多300块一路升到75块左右，这个完全不符合说货币由市场
决定。谢谢。
那台湾也是啊。台湾也是台币从38块一直升到25块哈。
好，谢谢高雄张先生。
大量的流。
好，我们的时间有限哈，要请大家发言要简短啊。最后我们来接一下高雄的张先生，请您简短。高雄张先生。
我是我。
请说。
我想，其实台湾本身基本条件是很好了，可是因为我们内部政党没有个共识，两大党都是汤酸，
好，
至于
我知道了那个。好的，您的意思
必须要提升我们自己的技术，
嗯，
要把我们的厂牌能够升级。
好，谢谢。谢谢您的观点。
对，
我们的时间关系，谢谢，请您谈到这里了哈。还有好多位观众，您待会儿还可以去参与我们的两个话题啊。下面我们是不是可以琼丹，您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个段话题的讨论？
就是说，基本上，我想对出口市场的依赖是一个发展的结果，并不需要太多的忧心。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大家能够好好审视自己的优缺点，并且我非常同意日前台湾的前副总统萧万长先生的发言，在他提到说，其实这个的依赖的程度是一个警讯。但不需要太焦虑，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这让我们能够重醒自己的一个长短处，然后要做一个内部的产业的结构的一些改革，教育的制度的改革，然后我们这样能够多元化我们自己出口的市场，比如说参加区域整合的经济体 TPP、RCEP 等，所以这个是我们以后日后必须要走的方向。
好，谢谢琼丹。那我们是不是也请这个在台北的林先生做一个简短的结论这个话题。
其实我想如同那个华府的来宾说的，就是说其实台湾就是说可以利用最近这几波抗议，好好的来审视一下，就是未来要台湾要走的这个产业的发展道路到底要怎么走。那在跟大陆持续在进行这个未来的货贸还有争端解决机制的谈判的时候，怎么样把台湾就是说更草根、更民间、更普罗大众的力量也纳到这个经贸谈判的角度去，我想这个台湾应该未来朝野要努力的方向。谢谢。
好，谢谢林先生。好，博弈，我们待会儿马上要进行第二个话题了哈。好的，那么也请台北的来宾继续留在线上。那么时间来到9:36，我们很快要进入海峡论坛的下半场的话题，要讨论冻毒对台独、民进党进退两难。那么我们现在先谢谢来华府尹博士特别参加我们节目的范琼丹女士，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第一个讨论。
是。
好的，
谢谢
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进行我们第二段讨论。
We do not recognize them.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We need to be able to do it i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do it i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do it i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do it in the other hand.